第二章，追随者。史盖普克斯和普登斯发现，大蚱蜢留给他们的是一个关于玩、游戏和好生活的纠结谜团。次日，史盖普克斯找到正在悲痛中的普登斯。女孩，现在该放下悲伤了，你要帮忙研究一下我们得到的遗产。
什么遗产？
当然是大蚱蜢的梦，我整夜都醒着试图解开它。
它确实很奇怪。
是的，很怪。但是比这个梦本身更奇怪的是，大蚱蜢竟然会告诉我们它的梦，这才是更让我惊讶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大蚱蜢告诉我们这个梦，并不是因为这个梦很有趣，而是用来回答我的问题。当时我说的是，只有工作而不玩乐，那一定是只乏味的蚂蚁。但是，只有玩而不工作，却会变成一只死掉的蚱蜢。
对，你正在刺激它，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
的确如此，他用三个回答来回应这个质问。第一个回答，他称作宗教学的答案。第二个，他称作逻辑的答案。
没错。
而第三个答案呢，普登斯？
第三个答案，是这个梦。
是的，一个关于人类玩游戏的梦，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想必奇怪之处，就在于正在玩着无意识的游戏。而每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做这件事时，便会消失不见。
这很怪异，我同意。但那只是一般梦境都会有的怪异。这里头有另一种怪异。这么说好了，有一种更根本的怪异，而我们必须先解开，然后才有可能解读这个梦境本身的奇特之处。
你到底在说什么，史盖普克斯？
我是说，我们要解开梦境的谜团之前，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为什么大蚱蜢梦里的生物都在玩游戏，而不是在吹长号呢？
史盖普克斯，我完全没听懂你的话。
普登斯，我正在试着弄懂大蚱蜢的第三个答案，他的前两个回答，也就是宗教学和逻辑的答案，实际上是同样的东西，不是吗？这两个说法其实都是表达大蚱蜢忠于自己的决心，即使代价是付出生命。
是，没错。
普登斯，他忠于自己又是意味着什么？
不就是拒绝工作，然后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玩？
其中的工作和玩，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差不多就是人们通常使用这些字的时候所表达的意思吧。工作，就是去从事那些你必须做的事，而玩，就是为了乐趣。
所以，玩一词，我们可用因为玩本身而从事者，而针对工作一词，我们可替换成为了其他目的而从事者。
是的，工作是一种必要的恶。我们接受工作，是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去从事那些我们认为美好的事物。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作为归类成玩？比如，到佛罗里达州度假，收集邮票，读小说，下棋，或吹长号。
是的，当我们用玩乐这个词时，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算是。我们说的玩就等于是休闲活动。
那这就清楚了，不是吗？在我们的习惯用语里，玩并不等同于玩游戏，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许多休闲活动都不是游戏。
是的，它们并不相同，游戏只是休闲活动的一种。
因此，当大蚱蜢颂扬他的玩乐生活时，他所指的那种生活想必不是做任何特定的事，而是做各种各样的事。至于做什么事，
必然是依那些玩家的天分和喜好而定。比如，某些人喜欢收集邮票，有些人不喜欢。有的人有下棋或演奏管乐器的天赋，有的人则没有。所以，大蚱蜢所辩护的那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蚱蜢的生活方式。从事的肯定不是任何一种这类休闲活动。例如，他不会说大蚱蜢的生活就是吹长号。
当然不会，史盖普克斯，这多荒谬啊。
是的，那很荒谬。所以我才会认为大蚱蜢的第三个回答太奇怪了。因为他在第三个答案所透露的观点似乎是，大蚱蜢的生活中不该只有休闲活动，而应该由玩游戏所构成。你回想看看，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有时幻想着每一个活着的人其实都是蚱蜢伪装的。
对，我记得。
然后他开始告诉我们他的梦，似乎以这个梦来解释那个怪异的想法。在梦中，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玩游戏，却都不知道自己正在玩游戏，所以看起来是这样。大蚱蜢所谓的伪装的蚱蜢，就是那些正在玩一场游戏但不知道自己在玩游戏的人。而他因此认为蚱蜢生活的本质是玩游戏，而不仅仅是玩乐。
是的，我明白了，史盖普克斯，多么奇特呀。
确实，这个梦是个谜，而这个谜又被包含在另一个谜团之中。首先是梦境本身的复杂谜团，那些不知道自己就是蚱蜢的生命，以及那些正在玩游戏却不自知的生物，为什么一旦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时就会消失？还有，如果他们真的是在玩游戏，为什么自己却不知道？所有这些疑问都是另一个谜团的一部分，那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蚱蜢应该是游戏的玩家，而不是去从事任何一种本身具有价值，也跟玩游戏一样被视作玩的其他事物。
哦，史盖普克斯，这太疯狂了，我竟然以为我终于能够理解大蚱蜢的讯息了。现在看来，我们将永远失去它最深刻的教导了。
不尽然，普登斯。
你的意思是？
或许大蚱蜢将会复活。
复活？
对，他似乎把自己视为苏格拉底和基督耶稣的合体。
史盖普克斯，
可是我大概不会等待这不可希求的结果。
你觉得你能自己解开这个谜吗？
无论如何，我想试试。我们和大蚱蜢说话时你也听到了，我提到过整个夏天我都没离开过他的身边。
是的。
从五月到九月，你认为我们都在谈些什么？
我猜是大蚱蜢的生命哲学吧。
更明确地说，普登斯，我们谈论的是游戏。
游戏？那么当大蚱蜢告诉我们他那个有关游戏玩家的梦时，你并不是真的惊讶吧？
也许我是不应该讶异的，普登斯，但我还是被吓到了。你看，我没想太多，就只是单纯的假设大蚱蜢乐于谈论游戏，只是因为比起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休闲玩乐活动，他刚好比较喜欢游戏，就只是这样而已。
就像如果大蚱蜢是长号演奏家的话，他弹的就会是音乐。
完全正确。当然，现在我明白了，这里面藏着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好吧，史盖普克斯，快告诉我，大蚱蜢说了哪些关于游戏的话？
首先，他对游戏下了一个定义，更精确地说，是玩游戏的定义。然后，他让我对这个定义做一连串的检验。我不断提出我所能想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来反驳这个定义，而他则一一回应了这些质问。
他的定义经得起你的责难吗？
在我看来，他反驳了我的质问，捍卫住了这个定义，而且在挑战与答辩之中
也揭露了更多关于玩游戏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并未包含在原本的定义里。最后，至少可以说，我们发展出一个叫细致的一般游戏理论大纲。幸好我谨慎摘记下了这些对话，所以我打算重构整个论证的发展过程。因为我确定，大蚱蜢留给我们的这个复杂谜团，它的解答就在游戏的本质里。而且现在我才明白，大蚱蜢给我们说一个梦的预言，而不直接告诉我们他心中所想的，正是因为他已经花了整个夏天给予我所有解开这个谜团所必须的线索。
是盖普克斯，为什么他像是在
和我们玩一个游戏？
看起来像是如此，是盖普克斯。那么马上开始你的重构吧，这样游戏才能开始。
好啊，普登斯，如果说阐明大蚱蜢的逻辑，检验大蚱蜢的理念，以及诠释大蚱蜢的梦境，这些工作可以被称作游戏的话，